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日 ,G20 峰会落幕，在世界各语种网站上热传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峰会上发生言语冲突，最终不欢而散的视频。下面来看报道。
当时有记者拍下习近平和杜鲁多在峰会结束后聊天时的强硬谈话。习近平说，你将我们聊天的内容告诉报纸了，这不适合啊。而且我们亦不是这样进行的。如果有诚心，我们就应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好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讲了。杜鲁多打断他说，我们相信自由、开放和坦率的对话，我们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将继续寻求建设性的合作，但我们会在某些事情上存在分歧。他试图继续与习近平讨论，但习近平似乎是想打发他走，一连重复两次创造条件，随后两人握手各自走开。杜鲁多向媒体泄露了什么呢？15日两人曾交谈仅10分钟，杜鲁多对媒体说，他和习近平碰面时提及中共试图干扰加拿大大选。 CBC 等媒体披露，经多伦多领事馆，中共曾向加拿大11位联邦候选人提供资金。杜鲁多对此表示担忧。有人调侃说，习近平无法理解领导相互间的讨论谈判怎能够告知媒体。杜鲁多亦无法理解告知媒体有乜嘢唔可以噶，亦有人话习近平俾加拿大指明咗方向。更有网友认为民主国家同独裁国家嘅差别，民主国家讲究公开透明，独裁总系乜嘢事情都隐藏住，台下搞阴谋诡计。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话，习近平喺媒体嘅镜头面前对杜鲁多发出威胁，是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后又一个亲自战狼了。16日，英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坎麦克卡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共政府在海外施加影响、操控舆论和胁迫华裔人士的做法值得关注。美国政治评论员克弗克15日在大纪元刊文说，习近平对他主导世界的庞大野心毫不掩饰，侵略和好战是其统治下的共产中国的未来。人们担心中共的真正目标是在核运载系统和弹头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因为中共不受任何核武器限制协议的约束，并继续抵制与美国举行双边核武器谈判。为此，中共制定了综合政治军事战略，其中包括渗透和利用国际机构来破坏和影响国际公约和规范以实现其目标，利用中共新的国家安全法来胁迫和控制海外华人，恐吓和影响外国政府，利用网络战和社交媒体干扰、混淆并最终影响外国决策过程，以支持中共的目标，利用外国绥靖主义者、有同情心的记者、智囊团、受贿和被控制的外交官和其他人来建造一个回音室，以强化与其目标相关的中共政府和计划。习近平毫不掩饰的想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意图，中共即将进行侵略和好战的信号清晰明了。
美国直谷面临经济寒冬，各大科技业者都传出裁员潮，一年内超过10万人惨遭失业，甚至还将从科技业蔓延到金融和媒体娱乐等领域。下面来看报道。
纽约时报14日报道，亚马逊正计划一项约10000人的裁员计划，主要将针对设备部门，包括语音助理 Alexa、 零售部门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目前裁员人数仲在讨论，可能会逐个团队进行。15日，亚马逊一名自称在最近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员工在平台 Blight 发文曝光了亚马逊的裁员计划，声称亚马逊将给予被裁撤员工2个月的薪水，另外每任职半年 就可以获得一周薪水的遣资费，而 Meta 给予被裁撤员工的资遣费为四个月的薪水，加上每任职一年就可以获得两周薪水的待遇。而此前 Meta 宣布裁员11,000人，推特裁员约3,700人，网络叫车平台 Lyft 裁员约700人，线上支付巨头 Stripe 裁员约1,100人，微软亦宣布裁员约1,000人，金融同媒体娱乐亦传出裁员潮，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裁员约1,100人，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裁员约450人，社群平台 Snap 裁员约1,000人，而迪士尼亦传出裁员的消息。由于迪士尼需要大量投资来进行转型，并争取影音串流平台的内容市场，且其竞争对手是 Apple 和 Amazon， 如果不精打细算，转型成本会变得异常昂贵。 Google 和 Apple 虽然没有宣布裁员的消息，但是两家公司都已经放缓招聘的阶段，未来如果亦传出裁员，亦会影响整个科技业的信心。 CNBC 报道说，经济衰退已经影响到消费者，而科技企业缩减开支、调整员工结构已经是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13号，南韩在亚洲七人榄球赛香港对南韩赛事期间，在颁奖礼上将袁荣光归香港错误当成中共国歌播放，引发港府方面抗议，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在内的不少建制派骨干人士都出面谴责这个事件，还声称这个案件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不过相关做法并没有获得中共政府太多的青睐，原因是在同期习近平正在 G20 峰会期间访问外国元首，亦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15号，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网的讲法，习近平称赞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和合作伙伴，两国的关系正在稳定发展。下面来看报道。
相关做法被认为是严重打面追究韩国误播事件的舆论。在这个之后，港府官员对于用国安法追究韩国责任的讲法逐渐消失，消息引发网络热议。有网评表示，他们说的就好像港府的国安法真的能够管到外国。亦有网友调侃说，要是抵制韩国，政府可以关闭韩国领事馆，驱逐韩国侨民，驱逐韩国投资工厂。韩中国专栏作家李子任撰文指出，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整个香港政府的运作规则遭到全面改变，立法会的选举制度成为摆设，过去香港社会的规则是精英制度，德才配位，政府高官谨言慎行，但是在25年后，中共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发作，有识之士离开官场，被提拔的港官与中共干部类似，最厉害的本领变成溜须拍马、跟风、批斗等手段。对于民生问题，政府部门置之不理，管制无能。可怜曾经屹立在东方的国际城市香港，一个多元化、人才济济的社会，竟然沦为一个无最荒谬、只有更荒谬的剧场。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白恩斯这个礼拜造访基辅，15号会见泽连斯基，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亦讨论了向俄国对外情报局 SVR 负责人发出的禁核警告。下面来看报道。
有匿名的情报官员指出，目前俄方升级局面的风险达到了今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据悉，在赴乌克兰期间，拜恩斯在美国大使馆内没有受到俄军导弹袭击的任何威胁。CNN 引用国安发言人的话表示，在14号，拜恩斯被派遣到土耳其安卡拉，期间会见了俄国 SVR 局长纳雷什金。拜恩斯对他当面阐述了动用核武会产生的后果， 并讨论了被关押美国人的问题。这个做法并不属于某种形式的谈判。15号晚间，泽连斯基发布视像讲话表示，美国政府支援的第一批两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已经抵达乌克兰。在运作的首日，该设施拦截了所有的空袭活动。乌军击落了70多枚飞弹和10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6号表示，美国提供的防空系统的拦截成功率为100%。当日美国陆军将军兼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表示，美国决心在需要的时候继续支持乌克兰，帮忙他们保护自己。
拜集会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在明年初访问中国的这个议题成为各方焦点，中共喜滋滋表示欢迎。专家分析估计美方定落未来的三项对策，下面来看报道。
15号美国务院首席发言人巴特尔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说，目前正与中方联系并安排行程，现在无法提供更多细节。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分析，对美国来讲，希望达到的目的是美中对抗这个关系架构之下，未来有三件事会长期化、常态化。他说，一是管控冲突，所以会有一些安抚性的姿态、言语；二是台湾，他们只要碰面就会谈台湾议题。美国追求的是管控冲突，只要不爆发战争，所有的对抗都照本操课、照计划进行。第三，每一次见面，双方一定会做的事就是画红线，然后踩对方的红线。自布林肯任国务卿以来，曾四次与王毅会晤，都是在中国境外。台海安全是每次的焦点之一。这一次布林肯亲自前往中国。中共外交部网站15号信息，王毅在记者会答疑时宣称，中方对此表示欢迎，两国财经经贸团队亦将围绕宏观经济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博士认为，美国其中选举之后，拜登有了更多的底气，因为民主党并没有好像预期中的大幅落后，所以同中共谈判时会有更大的政策自由度。事实上，拜登政府一开始的确曾有意攞掉过去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实施的惩罚性关税政策。他说，降低关税这件事亦可能变成双方谈判的议题之一。半导体技术战方面，我不认为拜登会有任何松动的可能，但是的确好像关税其他领域有可能被放在谈判台，双方进行更深入的谈判。因为现在从拜登、从习近平角度，双方都对自己的政策有更大的自由度，有可能在这个议题上达成共识。白宫在拜集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中国，接续这次会谈内容，进一步保持沟通对话的畅通。声明说，美中两国将恢复高级官员之间关于气候变化、经济稳定和债务减免、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问题的会谈。吴家龙认为，这个是延续原来的贸易战，第二阶段总是要进行的，或者同时检讨第一阶段，但是美中双方进行的全是表面功夫，不具实质性，因为美国对中国的禁运、制裁都没有解除，关系没有真正的缓和。他说，因为现在中共讲话、习近平讲话都失去可信度，所以不管中共讲什么，美国根本没有在听，中共答应不答应是一样的，签了协议都没有用，所以美国将双方的会面等当作仪式，典型的外交表演。美国谈亦不是要达成具体成果，是形式上的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畅通，不希望中共老羞成怒。美国要中共打不起来，只能生闷气。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